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两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礼仪空间，上一次介绍到天主教圣堂的圣堂建筑的沿革，就是它一个历史的发展。我们提到了家庭教会，说它是在这个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我们聚教会里边啊，这天主子民聚会的地方。可是到了313年以后呢，君士坦丁大帝他公告了米兰诏书了，那教会呢整个升平了，所以呢这个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人突然的暴增多了起来，半数以上的这个公民通通成为基督徒了，所以呢这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来方便大家参加主日的感恩聚会。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天主子民，大概你也要伤伤这样的脑筋哈。所以他们就看中了当时候的在罗马，他们有一种民间常常用的一种所谓的大会堂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种的空间呢很简单，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在有的时候是在一头，有的时候两头哈，有一个半圆形的这个空间。那这种呢他们叫做罗马的会堂。在这个会堂里面呢做些什么呢？他们常常在这里面举行一些重要的会议，譬如说他们的立法院，现在的所谓的立法院，他们如果要开会，就那时候的元老院啊等等，他们要开会的话会在这个地方。一般的这个社会重要的事件，譬如说投票选举会在这边，或者那一些社交的场合譬如说某达官贵人富豪他们要嫁女儿啦，或者是娶媳妇儿啦等等那结婚了他们会在这个会堂里，或者呢法院审理案子的时候也是会在这种会堂当中来进行。它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我们教会突然这个人口暴增需要一个大的空间的时候，自然的大家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可能是把这种会堂的这种建筑拿来充作我们的礼仪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就这样子沿袭的用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初期在第4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宗教的圣堂呢就是根据会堂是那种所谓的木构天花板这种罗马会堂按照这样子方式来造的。那么一直到了700年以后呢，在西欧才开始有基督宗教的所谓的这种的拱顶的这个教堂比如说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圣保罗，就是在罗马有四大圣殿嘛，那他在罗马的城郊就是圣保罗大殿，那在或者说在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博多路的大殿，那么他们那当然这个圣保罗大殿在19世纪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了火灾那或者像这个保罗大殿刚刚开始不是现在，就是因为保罗大殿博多路大殿呢它已经翻修过很多次，那是在博多路的坟上盖的第一个，因为以前有这样的习惯，在殉道者在圣人的这些坟上面呢盖圣堂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博多路他是第一任的教宗嘛，是耶稣钦点的这个大弟子，所以呢他后来找到他的坟之后在他的坟上盖了一个圣堂，后来呢在这个坟上因为是圣堂太小了再盖了一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是第三阶了。那么这个像这个博多路的教堂出席的时候也都是当时候的这种会堂啦庙宇啦跟民房的建筑的这种典型的一些混合我们知道的这个圣保罗的跟圣彼得的都是这样。那么这样子的圣堂呢是信友聚会的地方同时呢也是天主的圣殿。那么所以他们会在圣堂的里边呢加上一个新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就是加上了一个祭坛的位置，那通常呢是位在东面的一个拱壁，就我刚说的这半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拱壁里边。那么圣殿的进口呢通常是会在西端。 不过呢，通一般的就是罗马的文化社会上的这种会堂的话，他们通常这个入口是会在两侧，好，在会堂的两侧。可是当我们把这个空间借用这种的结构，哈，这个建筑的结构改成圣堂之后呢，那么我们加的是一个祭坛，那同时呢是有进口改变，从两侧的进口变成一个正对面的祭台的正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所以是情况比较不一样的啊。那么在第六世纪呢，在 Ravenna 是在意大利的中北边哈。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城，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漂亮的圣堂的建筑哈，是非常迷人的。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那里去探访一下哈。那在那边呢，有一个Polinari 哈，他这边的一个圣堂哈。那他的这个圣堂呢，它是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圆形跟多角形的一个结构，那它是圆顶哈，是当时候的罗马的澡堂的形式之一。那譬如说像罗马很有名的万神庙啦，或者罗马皇帝的陵墓啊等等，大体上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而在第四世纪时候，那个时候的洗礼堂呢，也有些也是用圆顶的形式来建构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些风貌哈。那基本上就是用他们的会堂式或澡堂式的这个一些部分哈，这参访了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形式来组成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讲它的这些特质的话呢，那么它的这样的建筑呢是非常的厚重结实的，而且是呈长方形的啊。那个子呢是比较矮胖型的，那虽然偶尔会有一些这个这个浮雕啦等等的，那不是那么样的精致啊，而且他们的窗子比较小，墙比较大，所以比较有可能哈，这个在上面有壁画啦，或者特别是马赛克的这种镶嵌画啊。那因为特别是它的屋顶也是蛮重的哈，所以呢它要很厚的墙去撑住这个屋顶，所以呢窗就小，墙就要大才撑得住。那它的好处就是墙上呢，因为它墙面很大嘛，哦，所以呢我们要善用这个墙面，所以他们上面画了很多很棒的圣经故事，好，有很多的壁画。那这些壁画呢都很能够激发我们一些信仰的这种精神哈，那也能够激起我们这些宗教的情绪啊，那也非常有艺术的价值哈。这个是罗马会堂式的圣堂哈，我们所谓的圣殿，那外文来说就 Basilica 这种的形态。那么其次呢，要再给大家介绍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所谓拜占庭式的圣堂啊。这个拜占庭式哈，就是东方教会他们的一些传统啊。那要知道我们在教会很早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有东西方不太相同的一些传统，但是都是在教会的系统结构当中，那时候还没有分家哈。那么在这个拜占庭式的圣堂呢是非常的金碧辉煌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为两个黄金时代来说啊。第一个黄金时代呢是在我们可以用土耳其哈，它的伊斯坦堡的这个 Hagia Sophia 大教堂为例。那这 Hagia Sophia 这个大教堂哈，如果翻成中文 ，Hagia 就是智慧智者哈，Hagia 是大 great 的意思 ，Sophia 就是一个智慧智者的意思哈。这 Hagia Sophia 呢是在西元的532到537年之间开始建造的，差不多哈，根据考证，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建造。那么是那个时候的皇帝呢，是Justina 哈，那他的时期，他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个地方建造的最重要的一个建筑。那这个建筑的结构呢，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Basilica， 就是圣殿式的，好，这种结构的长方形。而在中间的，好，它的这个的部分呢是一个正方形，它的上面呢有一个圆顶，那这个圆顶的两侧呢还有两个半圆形的圆顶的支撑。 你光听我这样说的话，你就觉得好复杂，是吗？的确的，好，它有非常漂亮的圆顶哈。那这个圆顶呢，放在三角的穹隆上面，那它就成为拜占庭跟西方建筑第一个基本的形式。那它这个平面结构呢，就很像君士坦丁的这个会堂一样哈，是长方形的。那屋顶呢是中间有一个圆顶，那旁边还有一些半圆形等等。所以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Hagia Sophia 的一个圣堂。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虽然没有造访过这个地方，应该都看过这些图片哈。那后来呢，被这个伊斯兰这个宗教的弟兄他们占领了之后呢，他们又加了四个很高的这个柱子在上面，那他们朝拜的时候会喊哈，就在上面这个喊要朝拜了什么等等哈，所以这个建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图片的建筑跟当初已经有一些不同了哈，经过后来的一些改造。另外呢，又有一个很出名的拜占庭式的圣堂可以做典范的呢，是在 Ravenna 的哈，这个圣维塔，就是圣维他圣堂哈，这个也差不多在第六世纪初跟中叶的时候，就是526到27年的时候开始盖的啊。那么他们也是受到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候流行的建筑的一些影响。那基本的上呢，这个圣堂的结构是一个八角形的设计，那中间有圆顶，它的形状是比较奇特一点的，不过外观上看起来是非常的朴实。好，它整个的美丽都是在它的里面。当然我们可以说它的结构本身也有它的特殊性啊，是非常引人的。那里面呢，它的马赛克的壁画什么啊，那是非常的精彩的。特别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嘛，他们运用光线哈，怎么样的引光进来，那个光线的这个投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希望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也许呢，大家会很好奇问哈，为什么要做一个八角形呢哈？所以有一些数目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是蛮重要的，譬如说这个八，其实在教会有一个传统当中代表的是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若望福音哈，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他什么时候第一复活之后什么时候显现给门徒呢？那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是他复活当天的晚上，当这些门徒们非常的害怕，噼噼啪在聚集在那边一个屋子里面，门都不敢开哦，在那边祈祷的时候，哎，耶稣就来了，也没敲门哈，也没有开门，就这样子穿墙而入，所以他的门徒都吓坏了哈。可是耶稣一来就是大家平安，好，他把平安带给了大家。那你看第二次耶稣再在门徒当中显现是什么呢？是在第八天的时候。好，所以第一次多默他错过了这个面见耶稣，所以呢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让多默可以去看耶稣的肋旁哈，所以这个第八天这很有意思的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一跟八哈，好像是这个耶稣他自己钦定的一个时期。那耶稣复活的当天就是我们现在主日天哈，就是我们大家团聚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那么第八天当然就是下一个主日天哈，所以八呢代表的是耶稣的复活。因此呢，很多的圣堂哈，或者洗礼堂就会把它盖成八角形，特别是洗礼堂哈。上一次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在佛罗伦斯的百花圣堂哈，百花大殿就是主教座堂的对面呢，就是一个八角形的洗礼堂。那这八，当然我们知道洗礼是跟耶稣同死同生啊，所以当然更要庆祝耶稣的复活，所以用八角形来做这个圣堂也好，或者是洗礼堂也好，是非常非常的恰当的。好，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管是圣维塔圣堂，好，在 Ravenna 的，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的 Hagia Sophia 这个智慧大堂呢，他们都是属于第一个哈拜占庭式圣堂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呢？好，这个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了。可能我们都知道水都哈，意大利的北边有一个水都叫做威尼斯，在威尼斯的这个岸边上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圣马尔谷，就是圣马尔谷的这个圣堂。那它的这个圣堂呢是属于希腊十字形哈，那么希腊的十字就是四面八方都是等边，就是它的横距跟纵距呢是等边的。那拉丁十字形呢，就是纵距要比横距要长一些啊。 那么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这个圣殿呢，圣堂呢，它就是等边的希腊的十字架形，它当然它上面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圆顶，好，美丽极了。那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这个圣堂呢，大概这个建筑是在西元的1063年左右，也就是在11世纪中末的时候那新筑的。它的外观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美丽，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圣维塔，好，格维纳的圣维塔的这个圣堂不一样。圣维塔的外观是非常平实，哈，看起来好像是红砖砌成的而已，没有任何的这个图样，只是它的结构本身很特别。不过这威尼斯的圣马可呢，就是在外观上已经非常的这个金碧辉煌，声势夺人，哈。你光是在它的这个广场上，好，你待着，哈，那坐着，因为那边很多的这个喝咖啡的地方，因为在意大利本来就很多路边的咖啡像摊这样的哈，有一个这个遮阳伞撑起来，那可以坐在那边很休闲的喝咖啡哈。如果说你在这个圣马可的广场上，在那个遮阳棚下坐下来欣赏圣马可的话，真的保证你就已经坐着就不想走了。虽然外观是非常漂亮的，而到了里面的话，真的更让你叹为观止，恐怕你一进去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目瞪口呆都闭不起来哈。非常的漂亮哈，因为它很多的壁画，这里面的壁画真的有些地方就是很金碧辉煌。那也因为它这个情况特殊啊，所以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宗教的一些的这个标记啊什么也会在里头哈。所以威尼斯这圣马可是非常特别。那不过它的因为是在威尼斯的河边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河水高涨的时候就会泛滥，那这时候你去参访的时候就比较辛苦一点。像1997年的暑假我去的时候，正好就是淹水的时候，那我们的每个人都要打赤脚哈，拎着我们的鞋走进去，就另有一番风味啊。那另外你如果到了威尼斯的这个圣马可呢，你一定不可以错过的就是它的屋顶，你还要看它的屋顶，它的屋顶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而且在它屋顶上远眺哈，附近有很多很漂亮的圣堂哈，那或者看这个威尼斯的这个河呢，都是很美的。那当然不要忘记到里边以后要看很多他们的马赛克的这个图像，那每一个图像里面都有非常这个神学深蕴的信仰的奥秘这些故事在其中哈，在里面是非常适合朝拜默想来祈祷的。那另外呢，在莫斯科有一个圣巴西尔大教堂，就是巴西略大教堂哈。你这样说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可是如果你我相信哈，很多朋友一定看过那个照片，因为它的圆顶是非常特别的，七彩斑斓，很漂亮的哈，很有变化，很像蘑菇哈，很像蘑菇，像洋葱的那一种啊，而且呢也很像冰激凌哈，所以非常有趣。那将来如果有机会到莫斯科去探访的话呢，也不要忘记去造访我们这个纪念我们东方教会非常有名的教父的圣巴西略大教堂，因为一直到今天在东方礼仪当中好，有很重要的感恩经等等，都是我们的圣巴西略他所创作出来的。好，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